大家好，我叫 Jade 袁春，是一往直前职业咨询 Career Journey Professional 的双语的职业咨询师。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作为全职的职业咨询师已经六年多了，帮助过12个国家的300多个客户，很多都是我们华人。我自己在8个不同的行业都做过，有投行啊、管理咨询，还有IT 金融等等。更多的是希望华人、海外华人能够更好的进入和找到自己理想的职业的状态。
很棒，我觉得其实职场问题是我们华人在澳大利亚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然后有一些跟别人更多的交流和得到建议的一个领域。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问题，听众朋友可能很多都会遇到，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哪怕是现在这个疫情的控制已经趋于常态化，大家对于这个疫情本身没有那么害怕以后哈，但是很多人的工作模式都从每天去办公室上班转为说一周五天或者是一周有几天时间是在家上班。那在家上班以后，当然能够省下通勤时间，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慢慢的上久了也会发现，好像这样的一种上班的模式，远程上班的模式，就少了很多跟同事跟上司交流的机会，大家的感情就好像没有那么近，就会感觉比较疏远一些。所以今天我就想向你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知道你对这个方面在疫情爆发以后这种跟同事跟上司保持联系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好的，没问题。是的，像吴英说的，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现在的情况，特别是很多 IT 行业的人，可能在疫情爆发之后已经变成了将来都可以全职的在家工作。回到你刚才说的怎么样更好的保持联系，我觉得分几个面向。第一个，我会建议大家要设定你自己这个在职场上面沟通的目标和计划，分几种人啊。我们有向上管理，就是我们的经理啊，我们的这个 supervisor 啊 manager， 我们同级的人可能是你团队里面的人，你同一个办公室里面的人，你的客户，你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关系，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下属，下属可能包括你带的新人，或者是你直属的下属，你团队里的人等等。根据这些人，你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我希望大家会去想清楚。那我会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跟你的经理，很多时候很直接的就是可能每个月或者每3个月你们会有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我们说的绩效考核。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在家上班，大家用的可能是邮件或者是办公内部的一些沟通软件 internal 的 messenger 会比较多，导致以前的面对面或者是这个会议的机会会变少。在这个基础上，我会建议大家想一想说，你跟你的经理更重要的是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希望他能更清楚你这段时间做的业绩，做的真正的内容，做到遇到了哪些情况，怎么解决问题，还是说你只希望说在每3个月的时候跟他在绩效考核的时候去有一个很明确的一次会议还是几次会议。这我希望大家会去自己想一想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帮助你达到你自己的职业的目标。这个可能也可以结合你自己的每年的绩效考核，你会有公司给你规定的目标，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目标。那这个目标有些是业绩上面的目标，可能是与业绩相关的，你的
把 KPI 提高。
对对对对 KPI。但是我会建议大家也加上自己在关系上面的目标，比如说你今年希望跟老板能够更进一层，让他能够了解你自己接下来希望能够在职业上的升职，或者你需要哪方面的培训，哪方面的帮助。所以我会有几个点建议大家。第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啊，就是我们搭建关系最有效的永远都是面对面，是最有效的。接下来如果是我们线上的方式，肯定是线上会议，就是能看到脸的这种视频会议，然后是打电话，然后最后才是我们发邮件和这种内部的这种沟通的软件。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任何的关系或者社交关系，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频率，或者说稳定的你出现的这个 presence。 所以这个呢，
所以说定期就是要还是要露脸，我们这个人的社交可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我们就是见面三分熟，这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你要想好一个自己的这个出现的频率，你要稳定的出现，及时的出现，
所
以你要在哪些平台上面出现。当然除了你们公司内部不得不参加的会议或者是电话会议也好，视频会议也好以外，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己去增加，那可以利用一些我们的社交平台啊，包括 LinkedIn， 有些用 Facebook， 有些公司可能还会用到 Twitter 等等这些然后这里面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增加你出现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些你自己的想法见解，分享一些感受工作上面的，甚至是有一些推荐，特别跟同事之间啊，去推荐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啊平台呀网站啊都是不错的。
嗯，
第二点建议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给自己定一个计划和你要去沟通的人之间也定一个计划。我建议在每周或者是每个月初你可以初步定一下，说这个月我可能跟希望这几个人有哪几次沟通然后就提前跟对方去约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是不是能做个线上会议，我们什么时候是不是能通个快速电话，或者什么时候能一块喝杯咖啡。这里我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的。
我有一个客户在偏远地区啊，在澳洲偏远地区，在 WA 就是
西澳洲
博斯那边。对，在博斯那边他的工作的地方就是一个小城镇，但他们公司他是一个听力师，就是 audiologist， 他们的公司的总部在城市里面，但是他工作的是一个小镇，开车要一个半小时，所以他不是经常能见到他的经理但是呢下个月刚好是到他的第一次绩效考核今年的所以他跟他经理今年总共只通过三次话所以呢但他想提出一些他自己工作上面的要求，更多的培训等等，所以呢这个月初的时候他就订立了两次额外的通话的时间跟他的经理，在他经理来之前能够更好的去沟通，也跟经理说清楚，说经理来之前我有自己一些工作上的想法，能不能跟你订两个时间通个电话，这样就让他自己在绩效考核之前能够有更好的准备。其中一个例子。
这样也可以让领导可以了解到你对工作的确是很上心的，因为你还对他有这样一些，你有各种想法，然后你对他也有一些提出的要求，希望他能给你那些支持，这样你真正需要什么也能够非常有效的拉近你跟这个上司之间的距离，让上司能够给你一些必要的这种帮助。
是的，永远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你抛出一些东西，对方给你一些东西一直保持这种双向的沟通会非常好。
那这样是一个跟上司之间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比较正式化的联系。那其实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它有一种正式的还有一种非正式的，我们所讲的这种上班的时候见面三分亲的关系，我觉得很多是一种非正式的一种关系，一种社交联系。
是的是的，所以在这个非正式的，我们说的 formal 可能就是在公司内部这些正式的会议，那半正式的可能会有一些公司安排的 team lunch 啊 team building activity 啊，就是一些季度的活动，有的时候各种每个公司安排不一样，有一些澳洲的其中一部分文化就是很爱去喝酒随着这个 COVID 的这个就是疫情的管制变松，现在也会多了很多，所以在这些当然最不正式的就可能就是你跟同事私底下的一些沟通，或者工作以外的一些沟通，那可能包括你们一块去喝咖啡呀，或者是你们
一块吃午饭，
对，吃午饭喝咖啡，下班之后甚至一块变成朋友当然不是所有的同事都是朋友，但是同事可以作为朋友，当然这个度是看自己把握的。那在这个半正式和非正式的里面呢，我就会建议大家讲一些比较适合你沟通的工具，和你要同样想到哪些沟通的机会，和你们多什么样的频率去沟通在我咨询中啊，大家最爱问的问题就是到底在这种社交场合，就跟工作不是特别相关的，我该聊些什么事情，该做些什么。其实最简单的第一个就是你先可以分享一些你自己的生活中的小的事情，你喜欢吃的，你去过的一些漂亮的地方，最近干的有趣的事情。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反过来问问对方，就是真的比较真诚的感兴趣他们到底干了些什么。大家可能也听过在这个电梯里面或者在大家同事遇到的时候最爱问的就是 哎，你什么时候放假？好久空了的人，
嗯，
你放假什么安排？然后或者是你的 kids school holiday 你要干什么？嗯，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话题，去问问对方干什么。但是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就是你们想问的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当然他毕竟还是你的同事，所以其实工作还是一块你可以问的，就算他跟你不在同一个部门。那工作中你可以问的就是他们工作的状态怎么样，他们都跟谁工作，他们工作的整个项目怎么样啊、就是对他工作或者对他工作的表现展示更多的关心和好奇。当然不要太过隐私，不要问他们的工资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哎你上个季度的这个业绩怎么样，就是问一些比较他们喜欢聊的话题，
轻松愉快的话题。
对，
其实我觉得像疫情以后的话反而还有了一个机会，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因为大家都要面临这种疫情下，比如说不管是从去办公室上班转成在家上班，或者是说最厉害的时候在家上班，有的时候还要一边看孩子，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怎么去应付挑战的一种方式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聊可以去沟通的。
是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且在你的这个点上我会再加说，通过这些大家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难题，其实它是一个 common topic， 它是一个 groundbreaker， 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加深跟以前一些同事不那么熟的，可以专门去关心一下他，说哎，你最近遇到或者我们都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样啊，你的工作上怎么样，你的孩子你的生活怎么样，它是一个反而是一个契机，让你能够更好的跟别人加深你们之间的连接。回到刚才说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 small talk 社交场合里面，或者说跟工作不相关的这些话题，能够去问一些的什么，有很多，其实就是任何跟工作中不相关的人生中感兴趣的，那他们的兴趣，这个其实跟谈恋爱有点像，就是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家庭、他们喜欢看的电影、喜欢读的书、想要去哪里旅游、什么样的运动，各种各样你能想到任何生活中你跟你朋友爱说什么，你就想想跟同事，其实就是都可以说这些东西。
嗯，
这些是一些话题能给大家灵感去说。
嗯，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在澳大利亚要非常注意这个亲密的度啊，就是对方的隐私。那如果对，就是不要问别人一些非常私人性的问题，然后呢你也不要把自己太多私人性的问题讲给别人去听。
是，就是关于感情生活，我觉得会是属于一个比较私人，你的感情生活、你的身体状况，这个是我们华人文化和西方人文化不太一样。我们华人自己头疼拉肚子痛经很容易告诉别人，但是外国人不一定想要知道，你就告诉他说你不舒服就好了。所以这两个是我总结出来比较小心，就是属于比较隐私部位的。其他的像我们这些刚才讲的一些话题，喜欢看的书啊、电影啊、运动啊、兴趣等等，都是比较无害的，可以大家都去讲的。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你来我往，问问对方，对方再问问你，就会建立更深的连接。
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对于公司内部的，不管是上司或者是对于同事，那么你刚才还讲到了说对于客户，以前很多人他是可以在办公室见到客户或者是跟客户有一些更加密切的联系的，那么现在在这个疫情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工作关系上的变化，这时候怎么跟客户保持这种感情的联系呢？
看你的工作性质，如果你是客户经理或者是你是管理着这些 account 的，一定还是要主动去跟客户联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的一个关系，它一定是一个持久的多次沟通的一个关系，所以要找到一个适合你和适合你客户最舒服的一个沟通的频率和工具。比如说对方很想跟你在电话上，但你硬要跟他见面，就这段时间他们可能也会担心啊有没有病毒等等，所以多去提供各种方式，说哎，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尽量定一个日期和尽量去提供说你喜欢我们要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也尽量跟对方说我们每个月都这样见一次好不好，或者说我两三周后跟你 check in 好不好，尽量在每次见面的时候跟他们定下一个频率和大概什么时候去跟他们再次沟通。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去因为沟通毕竟是一个 dynamic， 它是一个互相双方去找到最适合频率，
你来我往，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方式的一种。嗯，
是的，当然你也可以创造见面的机会，像我刚才说的，用一些包括我们疫情，它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去创造一些机会，我们能不能什么时候 catch up 一下，我们有一个 coffee chat， 或者是我们在哪里，在你公司楼下，我们可以快速聊一下甚至最重要的啊，就是在所有的搭建关系的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 add value， 给对方带来价值。所以哪怕不能见面，你知道对方可能需要哪些信息，哪种网站，他需要哪种人脉，知道的时候能给对方告诉他说，我在哪里找到了这个你可能感兴趣，或者是下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可以把什么书拿给你这样才能够持续长远的有一个双向都互惠互利的关系。
嗯，非常好的建议。那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只能请 Jade 先给我们介绍到这里。哎，以后呢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再请 Jade 回到我们的节目上面来给大家介绍更多有关于在澳大利亚职场发展和人际交流，尤其是职场的人际交流的一些他总结出的非常有用的这种经验和小秘诀。谢谢 Jade。
谢谢您。